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江西七旬朱小梅遭网判缓刑；善心传播真相，广东女企业家胜利被非法刑拘；黑龙江田小平现冤狱12年被加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瑞昌市73岁的朱小梅女士因传播法轮功真相，去年5月被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所谓取保候审。今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朱小梅家住江西省九江瑞昌市码头镇，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朱小梅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曾4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11年，朱小梅在瑞昌市下饭乡贴法轮功真相不甘交，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家属被勒索现金10000元后被放回家。去年5月，朱小梅在自家楼下给玩耍的学生讲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瑞昌市公安局码头派出所3个警察伙同码头村治保主任金玲玲闯入朱小梅家中，对她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朱小梅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直到晚上9点才被放回。在公检法相互勾结构陷下，2023年8月中旬获悉，朱小梅又被九江市永修县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6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法轮功学员胜利女士善心地给一位中学生赠送一本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后被警察绑架并非法刑拘。目前胜利被非法关押已经2个月。现年48岁的胜利家住深圳市宝安区恒安花园，他来自辽宁省大连市，聪明爽快，能力强。他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很快办起了工厂，拥有了自己的外贸企业，事业顺利，在深圳安家落户，有一双儿女，是令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但人到中年，为事业拼搏的代价是他长达3到5年严重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全身没有舒服的地方。他想尽办法多方求治，也治不好，感到人生要走到尽头了，甚至都做了后事安排。2019年8月，胜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没想到很快身体恢复健康，他很激动，欣喜地告诉别人是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生。今年6月19日，胜利向一个初中生赠送了一本法轮功真相册子，希望他明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可这个中学生被谎言毒害，返回学校，将小册子上交给学校安全主任，该主任将此事诬告给派出所警察，警察调监控后绑架了胜利。至今胜利已被非法关押2个多月，家人没有他的消息。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田小平女士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12年了，她现在在狱中反迫害，被监狱实施一级严管，每月见面探望变成视频探望，见面探望3个月一次，限制购买生活用品。2011年11月，田小平等43位法轮功学员在双城市城建局一栋家属楼里听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秦月明的妻女讲述法律申诉的艰难经历。100多名警察冲进几十平米的屋子，对着在场的所有学员喷洒催泪瓦斯，特警们手持电棍，只要有人动就用电棍电。接着每2名警察架着一名法轮功学员往外拖，田小平当场被特警打破了头，衣服被撕扯成碎条。 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特审室，田小平被警察绑在一个座椅上，两个胳膊背过去吊着绑起，用高热强光灯照烤。警察卢军用脚狠踢田小平的膝盖，逼着田小平按他们的意思说。田小平的嘴唇被大灯烤得开裂，胳膊成了黑色。后来田小平被法院非法判刑14年。2013年3月，田小平的家属探视田小平时，看到他已无法独立行走，不能连续说话，身体不停哆嗦，气若游丝。如今田小平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已被非法关押12年，正在被监狱加重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万人观花展，印度民众踊跃了解法轮功；法国双城传播法轮功真相，受民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8月5日至15日，印度法轮功学员因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拉尔巴格植物园举办的第214届花展。展会期间人潮涌动，总计入场观众达到100万之多。法轮功学员也用花朵制作了一个打坐女子的坐像，黄色和白色的花朵坐像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拍照。法轮功学员们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他们踊跃购买法轮大法书籍，并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练法轮功功法。来自班加罗尔的教师赫玛·纳拉西姆汗在报纸上读到有关法轮功学员雕像的消息后，来到展会现场参观。纳拉西姆汗说，我被音乐和雕像深深吸引。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后，他明白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是按照真善人的原则提高人的道德。他购买了法轮大法两本主要著作，法轮功和转法轮，以便自己学功。阿穆尔瓦伊舒先生在沈舒格里哈高中工作，他来到法轮功学员展位前尝试了五套功法。他说，能够感觉到能量流遍全身，这促使他更多地了解法轮功修炼的深层精神内涵。瓦伊舒在展位上阅读了《法轮功》一书，他说，法轮大法了不起，每个人都应该学练，让身体健康。他详细了解了练功点的信息，表示会继续练功。拉尔巴格植物园副园长库苏玛女士携团队成员参观了法轮功的展位，她表示，雕像的效果非常好。她还赞赏法轮功学员们传播真善人的理念。据明慧网报道，8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鲁昂和德拉吉尼昂两个城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和征集签名反迫害的活动。许多市民明白真相后签名，表达支持并鼓励法轮功学员，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真相，做得好。鲁昂大教堂是游客的必经之处，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吸引了人们前来观看。了解真相后，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加油，坚持下去。丽塞特·科尔多尼耶是一名退休护士，她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她说，活摘器官是非人的，可怕的，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要与之抗争，反对这件事情。丽塞特认为，真善人是很好的普世价值，每个人都应该将此安排在自己的生活中，甚至在学校里应该学习这些。 如果从儿童开始，从学校开始学习真善人，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775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大法真修弟子一定要在用钱用物上走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2日。说说本地同修一直以来在用钱和物上没有注意归正招致的严重迫害，教训深刻，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第一，本地同修甲曾跟一位老年同修借了2万元钱解决生活所需，后来老年同修病也去世了，去世前对甲同修说，借我的钱不用还给我了，你把它捐给资料点救人用吧。甲同修生活一直不宽裕，时间长了就把还钱给资料点的事忘记了。随后几年他的家庭就遭遇很大的变故，一直都本分的丈夫突然有了外遇，坚决要离婚，让甲净身出户。一向听话的女儿跟他闹别扭，看不上他，去了外地，不跟他联系。离婚后不两年，甲的前夫就得绝症去世了，甲人财两空。经过这一系列的家庭变故，甲忽然想到是自己没有归还欠大法资料点的那2万元钱，才招致旧势力的迫害。甲悟道后就决心打工还钱，做早点卖油条等，很辛苦。身边有的同修想借钱给他，让他先还资料点的钱，慢慢再还这一笔。甲同修拒绝了，坚持打工还钱，做了一年把钱还上了。还上这笔钱后，女儿也回家了，和他和好了。甲深有感触地和身边的同修说，大法的钱是绝对不能亏欠的，欠一点都是犯罪，旧势力会抓住最大的迫害借口疯狂迫害，甚至让你家破人亡，你不警醒归正，神都保不了你。第二，同修乙是做资料的同修，迫害以后他跟同修说过，从来没为做真相资料交过一分钱，一直都是同修拿钱给他做资料，他做挂历等用钱很多，也很浪费，大手大脚，经常扔掉可以用的耗材。和他一起做资料的同修经常帮助节省，挽回他轻易丢掉还能用的耗材。同修跟他交流他也不听，真是不是自己拿钱就不知道心疼节俭。后来招致邪恶抄家通缉抓他，乙同修漂流在外，至今快10年了，现在每到过年过节，恶警还去乙同修家骚扰他的家人，打听他在哪里。第三，同修丙是协调人老同修，有周边农村同修给他2万元钱，让他交给需要的资料点，同修丙没有将钱交给需要花大笔钱的资料点，如做挂历的资料点，而是将钱交给了他信任的一位女同修保管。丙同修不知道，这位女同修的丈夫喜欢赌博，家庭矛盾不断。后来这位女同修出了车祸，被一辆大货车撞了，当场去世了。女同修的母亲也修炼，后来当地几位同修去她的做资料的房间寻找过这笔钱，没有找到就算了。 这件事后，丙同修多次被车撞，他说就看到对面的小三轮车过界追着他压，将他膝盖部位撞骨折。同修也没让对方赔钱，过后练功恢复了。后来丙同修发资料时被绑架，非法判了两年期刑。出狱后不长时间发资料时再次被绑架，因为疫情办了取保候审。疫情过后，检察院下通知要同修去接受审理，同修就离家出走了。出走后又被邪恶跟踪绑架，送看守所时演化出病业假象，暂时将同修放回家。通过这接连不断的迫害，丙同修身边的同修悟道是那笔丢失的20000块钱，丙同修没有负起大法弟子的责任来，就想不了了之。但旧势力不认为跟你没有关系，丙同修对这笔同修托付的钱处理不当，托人保管不当，使用于做真相资料的钱受了损失，没有发挥作用，也没有补偿。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身边的同修问过丙同修，以前捐给资料点的钱有20000块吗？同修认为，如果丙同修曾捐过20000块钱，用这笔钱的功德折扣，旧势力也没有迫害的借口。丙同修说以前捐过钱，但总共不到10000元。同修和丙同修交流，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迫害和这笔丢失的钱有关系，应该填补这个漏洞。丙同修不认同，认为是那个去世的同修的责任，他把钱弄丢了，现在也联系不上丙同修。第四，丁的妻子修炼是外地人，因为当地骚扰来到外地打工。丁原本没学大法，开摩托车拉脚，摩托车没有执照，东躲西藏的。后来丁参加了学法小组学法，用车帮助同修运送耗材，摩托车多次被交警扣押，丁就叫帮他送货的老年同修赔偿他的车。老同修拿钱给他，劝他买电动车，不需要执照，不会被扣车。丁不干，说电动车跑起来没劲儿。车又被扣，丁又逼迫老同修拿钱，不拿就不走。老同修独居，说怕他打人，就给他拿钱，多次被迫拿了10000多元钱。这位老同修不但不揭露他的骗钱行为，还糊涂地把他当同修介绍给别的同修，让他继续运货。同修因为不知情，就将货款几千元交给丁，让他交给提供货物的同修，丁都将钱扣留不转交。同修知道后向他要钱，他也不给。后来丁多次出车祸，最严重的一次全身多处骨折，不知道他悟没悟到是骗大法弟子的钱的报应。即使这样，还有男协调同修支持丁，说丁一直参加学法小组是同修，在同修中为他筹集钱做手术。那个被骗了10000多元钱的老年同修不揭露他，还糊涂地介绍给别的同修说丁是同修，使别的同修被骗钱。这个老年同修常年病业，身体漏尿，现在几乎不能走路，生活不能自理，雇人伺候做饭，和他同龄的老同修都经常去帮他。写出这些，一是当地同修为此事都背后议论纷纷，却不能当面说，因为爱面子的心，怕对方脸上过意不去，不好意思当面说。二是，不是指责同修，而是汲取血的教训，千万不能在大法的用钱用物上走偏，旧势力会抓住迫害的最大把柄，往死里害人。从古至今，挪用贪占救人救灾的善款，历朝历代都是死罪，罪不可赦。这还是在常人社会都如此，那么对于高于常人的修炼人，神在这方面的审核应该更严格吧。希望有相似情况的同修警醒吧。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经济要旨谨言所悟》，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慧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1号。我是2062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近两年来一直想把自己学习经济要旨谨言的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但由于种种观念的障碍一拖再拖。可是最近看到或听到有同修还没有走出个人修炼，还在承受宵夜呀、病痛呀，甚至被拖走肉身，这让我难过和痛心，决定赶快写出此文，希望对那些还站在个人修炼中、还在个人修炼的磨难中煎熬的同修能有所借鉴。那天学到，师父在《经济要旨谨言》中说，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当我读完这两段法时，身体顿感一震，细细的回头再读再悟，特别是师父在《经济要旨谨言》中所讲，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一直在我脑中回荡。如果自己哪儿痛了、哪儿难受了、哪儿不舒服了，你就认为是宵夜，那就是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想问题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圆融师父所要的，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自己真正实实在在的在法上提高上来，才能闯过去。这就需要我们真正的理解法、理解正法、理解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做到了才能跳出人的认识，跳出个人修炼的局限，也就是真正在正法修炼中了。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磨难，一定会得到师父的加持，升华上来，那磨难就消解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从以上法中我悟到，师父给我们推到了位，包括只要能正念正行的新学员，也就是我们已经被师父推到生命来源的最高位置上了，生命境界与神通是符合那一层法的了，是纯净的，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是神的状态了，还有病吗？我们的个人修炼已经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所有出现的病业症状、各种干扰、各种磨难全是假象，都是警示我们走正正法修炼的路。有些人心真是根深蒂固，我有胆囊炎不敢吃鸡蛋了，我胃不好不能吃辣的、不能喝凉的，我腿痛了，哎呀又坑了，诚惶诚恐，身体哪儿不舒服了，我还是去医院吧，走一把人道吧，等等。师父要我们成就的是神，怎么去走人道呢？一次次应该提高的大好机会被错过了，很是可惜。其实就是没有看透那个假象，还是把自己摆在人的位置上了，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去认识法。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人的认识，转变人的观念，不顺着它，那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一同修晕车假象很严重， 每次坐车出门，感觉黄水都快吐出来了，又要坐车出门了，只吃了几口饭就不吃了。我问他咋吃这么少，他说怕晕车，怕油腻。我说你不承认他，那个怕不是你，那不是你说的，就正常吃，甚至多吃，在行为上一定要否定他。你不晕车，你的每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怎么会晕车呢？那是假象。同修恍然大悟，吃得饱饱的上路了，结果一路正常，从此再也不晕车了。记得去年秋天，一同修因秋收忙，三件事都跟不上。我刚好放了两天假，决定和另一同修去帮忙。可早起时，软肋下火烧火燎的痛，上衣不敢放下，裤子也提不到位。一看是五六个小红包，就是疱疹，俗称蛇盘疮，怎么办？同修现在需要帮助，我们是整体，谁也不能被落下，这个忙必须去帮。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切干扰我们整体注视正法的生命全部归正，否则就清除你。然后我把衣服一放，裤子一提，一步到位，啥扎呀痛呀我才不去感受呢。和同修说着笑着就下地了，掰玉米，装车，割玉米杆，啥都干，早把他忘了，回家才想起来，一看他早已干瘪了。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师父给我们推到了最高神位，都能在法上认识法，走出个人修炼，站在注视正法的基点上想问题。我们是师尊选择的生命，是来注视救人的，是神的使者，是大法造就的生命，能正一切不正，什么关难麻烦病业与我无关，这里没有你邪恶干扰与安排的份儿，只有我归正清除你的份儿。我想再遇到磨难，你看他还敢动你吗？以上是自己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通电话制止了警察的骚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7日。今年720前后，派出所和社区对我地部分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一天，我发现我家门口的对联没了，我去问门卫值班人员，他说派出所的车进院子来了，警察进了你那个门洞，很快就走了，我知道是他们干的。过了几天，社区一个网格员给我打电话，说派出所要找我谈件事。当时我儿媳妇和孙子从外省回来看我，弟弟一家也从外省回来，于是我说，我现在很忙，忙完再说。他答应了。儿媳妇他们一走，我就给网格员打电话，我说你不是说派出所要找我吗？他说是。我说我有话要跟他们说，你现在用手机把我说的话录下来回放给他们听。于是我就开始说，他们找我谈话也就是对我执法，一要出示法律文书，我犯了什么法，要告诉我是哪个单位对我执法，执法警察的警察证警号。二，要告诉我对我执法的法律依据或规范性文件依据。这时网格员插话说，不是对你执法，是来看看你。我说看看也未尝不可，但看就是看的氛围，我可以接受你的看，我也可以拒绝你的看， 当我拒绝看时，你立刻走人，那就是看。如果我拒绝，你还强行要入室，那就是对我执法，那就必须要出示上述的证件和文书。我接着说，他们有权对我执法，我也要依法维权。如果不依法行事，为所欲为，我会投诉、举报、控告。他们可能会说，不怕他告，那我又怕什么呢？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又没偷，又没抢，想过个安稳日子，错在哪里？正常社会是有敌人才去打敌人，有矛盾才去解决矛盾，化解矛盾。只有非正常社会才会没有敌人编个敌人出来打，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挑起矛盾，挑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有的人以为，我大权在握，我怕谁？人要清醒，权力是暂时的，正义良知才是长久的。不然的话，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他们就不会坐大牢。我怕他没录音，说完后我问他，你听清了我说的话吗？他说，我听清了。那你说说看。他说，一，要出示证件；二，要出示法律依据；三，不能骚扰你。我说，你再给他们说详细的。他答应我马上去派出所找他们说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找我了。其实他们也很害怕。那天来撕对联时，我在家学法，他们没敢敲门。他们可能想撕了对联回去交个差，可能没能交差，于是就叫网格员先打个电话，看看我的态度。所以这通电话就制止了这场骚扰。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学文凭的我成长为技术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0日。我是90后大法弟子，1998年底跟随父母一起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那时我大约7岁。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父母一身的病都好了，无病一身轻，真正的体验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幸福。但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后，我父母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一次次遭中共人员的骚扰迫害，我们一家人在2004年被迫背井离乡， 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当时我连初中一年级上半学期都没有上完。在背井离乡的生活中，我逐渐成长为在本地区中负责电脑安装维护的技术同修。开始我对电脑完全是一窍不通，而且我家即使在流离失所之前也买不起电脑，所以说我的技术一点一滴全部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家在成立真相资料点后发现，出了电脑技术问题后，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帮忙维护处理。我手里只有一个教电脑基础使用教学的光盘，就是教怎么开机、关机、打开我的电脑窗口之类的，这种和适合我们做真相资料的电脑系统安全使用的相关软件设置，再有就是那些软件及相关软件安装设置的记录笔记。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当时根本没有人教我这方面的电脑技术知识，我们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师父给我打开了智慧，从 Windows 2000 XP 时代的安装操作系统及设置操作系统和相关安全软件设置等，到 Windows 7 时代的封装部署系统技术，让我在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从慢慢熟悉到轻松掌握了这方面的电脑知识及技术操作，并把这种封装部署系统传播给其他同修，也交给了外地同修。到现在我也熟练掌握应用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们提供的更方便快捷又更加安全的安装电脑系统技术。有专业同修感慨道，没有人教就做到熟练掌握应用这些电脑知识技术，在一般情况下根本做不到，这真的只有在师父慈悲的加持下才能做得到的，我们才能亲身经历见证这种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少年得法精进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4日。下面我把我的修炼故事点滴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少年得法精进实修。1996年，我在上初中，学习非常刻苦，我喜欢争第一，我需要不停地背各科老师讲的题，尤其是政治题，我感到特别枯燥乏味，就连老师也是单调的、机械的，按照参考书照本宣科上课，做题也是有固定答案。我生来喜欢思考，时常会提出课本之外的疑问，而老师有时候也回答不出来。比如我会质疑，如果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那为什么现在这么高科技、这么发达了，咋还实现不了呢？如果真的按需分配了，是不是随便拿超市的东西而不用给钱了？或者说没有超市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往那儿一放，随便拿呗？如果是的话，干活的人勤快的和懒惰的是不是都是一样的按需分配呢？还有物理课，我也会思考，如果地球围绕太阳旋转，是谁给它加的力呢？在星球运转过程中，是不是有一定规律呢？这又会是什么力量在主导呢？还有历史课上，我很喜欢看小字部分，在中共历史课本里是不把考试重点的部分放在小字体部分，或者不编入书本。 我记得有一课是介绍世界三大宗教，小字部分介绍了释迦牟尼佛的修炼过程，里面明明承认悉达太子修成佛了，为啥还说无神论呢？很多问题让我感到困惑，也使我有强烈的寻找答案的心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经过同学介绍去看法轮功录像，一进屋就感到强大的祥和的能量场，每个先学大法的弟子都和善地接待着来听法的人，让我倍感亲切。当我看见旋转的法轮出现在屏幕上，我的全身一震，看见师父的照片，我所有细胞似乎都在呐喊，就像孙悟空被他师父从五行山下救出来，他边跑边喊师父师父那种感觉。师父讲的法理字字震撼着我，回去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一遍转法轮，我的所有问题一瞬间全消失了，我就这样看似偶然地得法了，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从此我在课余时间一天不落地去练功点学法练功。我以前因为学了假气功身体不好，面黄肌瘦，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我吐出好几块黑色浓痰，拉了一早上肚子，我的身体得到净化，面色红润，走路生风。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从太阳飞出一大串五颜六色的大法轮飞向我，我在人们的上方很近的空中。此时一个洪亮而又悠远的声音说，现在已经到了末法末劫时期了。梦中我想，哦，我知道了，我修炼的机缘到了。瞬间我就下了云端，来到人间的学校，在学校的环境开始修炼。我把这个清晰的梦告诉了晚上学法点的同修，大家很受鼓舞。我又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几个伙伴，他们也来学法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做人的意义，还有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凡事要争第一，以前只要哪次考试没得第一，我就会吃不好饭上火，非要想办法起早贪黑学习争取得第一，好胜好强的心非常强，而且通常考试之前通宵达旦学习，弄得睡眠不足，每天学习很累。学法后我注重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学习生活中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心态平和，放下求名的心，与人为善，不斤斤计较。师父给我的智慧打开了，我突然之间觉得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机械的死记硬背，我边听老师讲就记下来了，甚至有的知识不用故意记，自然而然就印在脑海里，当然就不用起早贪黑背题了。理科题我不用再海量刷题了，而是思路神奇的敏捷，如果偶尔有不会的题，我就在心里默默的背法，思路就出来了。课后剩下来的大量业余时间，我就反复学法背法练功，我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全年组第一。有一个上一届留级到我们班的女生，她的成绩始终不如我，我怕她上火，经常课下帮她解题，她很感动，老师们都非常喜欢我，很多班级里甚至学校里的活动都会让我参加。有一次老师让我帮她发卷子，发到最后一张时缺一张，我想我是修炼人，要时时处处为别人考虑，把我的卷子给最后的学生了，我去和老师说我再去印一张卷子就行了。老师对我很生气，意思是印卷子还要耽误半天时间， 因为那个年代我们设备很老旧，老师用铁笔在蜡纸上写题，再手动一页一页用滚刷蘸墨印，费时费力。我自己去印卷子的地方独立印完卷子，等我回到教室，有的学生已经写了很多，我平和地坐到座位，很快写完了。等考试成绩出来，我还是第一。英语老师说我的语文卷子写的就像答案一样。在最后升学考试中，我轻松考上自己定的目标，而且还得到一笔丰厚的助学金。二，坚定修炼，注视正法。就在我沐浴在大法中快乐的修炼时，1999年7月，邪恶的江魔头开始对大法疯狂迫害。那段时间，学校电视里天天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视频，连哲学课老师也不好好上课了。班主任出于上面的压力，三天两头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要我不许再练功。那时我天天默背师父红岩中无存理的法，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虽然我知道我会面临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法轮大法教人重德行善，提升道德，做好人没有错，我不会和任何邪恶势力妥协。我要告诉人们，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电视上都是造谣抹黑。有一次，哲学老师在课堂让我谈谈对法轮功的看法，我就大大方方地当了主角，给大家讲法轮功真相。我从科学角度论证了大法的超常，原本老师是让我批判大法，可却成了我讲真相的好机会。一次，学校领导专为我开一个批斗会，很多朋友怕我遭到打压，各种方式劝我妥协。我说，大法是正法，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难道做好人有错吗？我内心里不停地背师父的法，不动心。我想我是师父的弟子，谁也干扰不了我，最后没开成，不了了之了。后来邪恶迫害升级，竟然利用各大媒体开足马力宣传取缔法轮功。学校也出于上面压力，说如果我还继续修炼就给我开除。我和所有大法弟子一样，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我想我要找个地方说理，不能任由邪恶无法无天造谣诬陷。于是我借了钱，和一个同修商量一起去北京上访。可是到了北京，还没等我们递上上访信，早有便衣警察在天安门到处抓法轮功。我俩被警察塞进警车，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大院子里。大法弟子虽然都素不相识，但是互相核实，什么都明白了。大家都是一个心愿，都是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让政府还我们师父清白，还我们合法修炼环境而来。这个地方关不下了，后来警察把大法弟子拉到一个大体育场，我随身带的大法书被警察抢走了。我十分难过，觉得没有保护好大法，但是我包里的小录音机没被收走，我被警察拎起来摔向水泥墙。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不疼，我感觉就像在皮球上弹回来，根本伤不到我。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我起头领身边同修背论语红岩，我让自己所有细胞都融在大法中，不停背法，大家的背法声音响彻宇宙。这时感觉那些警察像微生物一样渺小，大法弟子的身体大到像宇宙那么大，具有无比的威力。后来大法弟子坐下时，我把小录音机打开， 播放祭祀普渡音乐，警察四处找也没找到声音从哪出来的。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们，这个小录音机最终一直伴随着我回到家。过了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抱轮，大家看到天上有大法轮和大法船，我们知道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们，大家都增强了正念。到了晚上，警察把我们非法拉到看守所，因有前面的同修做得很好，犯人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冤枉的，他们都知道大法好，我们绝食反迫害，有的人同情我们，把他们在那里高价买的苹果给我们吃，我们谢过并婉言拒绝了。警察给我们野蛮灌食，扇我耳光，我不害怕，依然平和地和他说法轮大法好。警察抢我的法轮章，我奋力抵抗，他把我按在地上，用他的皮鞋踹我的头，我不感到疼，是师父在替我承受。后来有当地警察把我们押回当地拘留所，我被非法关押半个月，他们逼我写污蔑大法的话，我绝食抗议，不与邪恶妥协，我最后被无条件释放回家。家人都替我担心，他们惧怕中共的邪恶，让我签字就没事了，以免误了自己的前程。我告诉他们，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自己的良心，与打击真善忍的邪恶妥协，昧着良心去骂师父，那还叫人吗？家人们既无奈又担心，每天过着担忧的生活。
2001年，中共邪党黑幕策划了骇人听闻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我的父母害怕极了，看了新闻之后，马上意识到这是江魔头又要污蔑大法，毒害世人了。我告诉父母，这自焚是假的，这几个人绝对不是练法轮功的。师父说过，关于人自杀是有罪的，真正大法弟子是为了提高心性做好人的，怎么会去自杀呢？表面一般稍有常识的人马上就能分辨出来，但却欺骗了很多不愿自己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我想不能让老百姓受毒害。我在偏僻的乡村，村里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我没有制作真相的材料，我就自己手写一张我想到的自焚疑点，去另外一村子找一个同修，一起上常人家去念，他带路，和人说明来意，我给人念，有的人听了马上明白了。后来我想，如果能有传单该多好啊，于是我来到城里，因那时我基本不认识城里同修，以前在练功点学法练功都互相不认识。我走到一个垃圾桶前，发现有一份传单被撕碎成小半，我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欣喜地拿回去，用胶布粘好，就这样我有了第一份真相传单。那是明慧网下载的真相，说的比我说的全，我就按照这张传单内容给人讲真相。后来学校怕我上北京，我被关到拘留所，在那里我认识了好几个城里同修。后来出去之后，我因为躲避邪恶的抓捕流离失所，在同修的帮助下大量发真相传单，挂条幅，贴标语，我们希望更多的老百姓能明白大法真相，早日脱离邪恶的思想控制，拥有美好的未来。三，我及家人有师父保护。父母因为经常听大法真相，所以他们明白了真相，尤其是我父亲，虽然他没有修炼，但很尊敬大法，护身符天天不离身。有一次，父亲坐着农用车拉沙子，走到半路，车一下子掉到一侧大沟里， 车斗竖起来，把父亲摔出去，掉到坑里。父亲说，当时他第一念就是摸到上衣兜里大法真相护身符，求大法师父保护。后来上岸之后，发现自己啥事没有。父亲和我说，大法师父保护了他。父亲对大法的虔诚尊敬很让我感动，帮我精心保管大法书，也愿意看大法书和真相资料。2022年，父亲再次得到师父保护。年前，父亲突然感到不适，口吐异物，到了医院，医院都不敢收，让转院。我当时不在他身边，等我赶到时，父亲状态不太好，浑身无力。我马上趴在父亲的耳朵边告诉他，要一直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怕，师父会救你的。父亲明白的点点头，我放心的离开，回去工作了。次日医院再次检查，竟然说父亲什么问题都没有，可以出院。父亲自己也感觉没有难受和疼痛感觉。前后一周左右，父亲就回家了，之后一切正常，直到现在年近80的老父亲健康快乐生活。父亲感激师父的保护，在此特让我对师父表达感激之情，谢谢师父。有一次马路有冰雪，我开车着急回家，急踩刹车，车在马路上旋转起来，我当时吓坏了，车失控了。我把眼睛一闭，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这种情况只有师父救我了。我感到一股力量把我的车托起，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睁眼一看，我的车竟然不偏不倚地卡在了一个车身形状的船形坑洼里，车卡在那里不动了。我试着打开车门，车门没事，可是我闭眼睛的时候，明明听见车玻璃咔嚓咔嚓响，以为玻璃碎了，可是玻璃什么事也没有。等大车来人把我的车拉出来时，我车竟然没事，而且是没用大车带回去，我们直接开回去了。第二天上班，和同事说起来，他们都感到震惊，说我有神佛保佑，捡了一条命，谢谢师父。我到了结婚年龄，我想要和一个大法弟子组建家庭，师父就给我安排，让我认识了一个同龄同修，他家一家基本都是修炼人。后来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一个大法小弟子，他善良活泼，学习成绩优异，我们一家人正在努力精进，听师父话，想办法多救人。我的工作虽然由于邪恶的迫害失去了，但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时间少，工作不累，工资高，而且有大量时间学法，做好三件事。我们一家人有一个小集体学法练功环境，我非常珍惜，我们也互相提醒，提高心性，精进实修。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